接下来我们请听神的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和那猪群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感谢主，接下来是我们信息的时间。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真正的自由，我们有请我们的讲员何浩光医师。
今天我也带了一些书，上次带过来有些人要求要，但是没有 得到。今天呢，除了 上次带来的书，还有带多一本，这个写给年轻的同路人。今天我只有带两本，因为我自己都剩下几本。这些书呢，这样送完了就不送了，因为没有了，也没有打算再印啊。所以但是我优先的要送给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做基督徒的朋友。所以呢，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做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可不可以举举手？好好，谢谢。不要怕，因为要一本书你就不敢举手。你不要勉强你要的啊，所以不要因为不要这本书呢隐瞒你的身份。再问一次，有没有信主、还没有基督徒、成基督徒的，无论你今天第一次来还是来过很多次，再举举手让我看看好不好。好的好的，谢谢啊。有一次我坐飞机，在飞机场等这个我的班机的时候，遇到一个我认识的人，这个是我们医院一位同事，他是在医院做部长的。他的部门干什么的？就是我们做手术，做完手术呢，这仪器 他们的部门呢负责把它洗干净还有消毒。那我们普外科的整形外科的骨科的都用不同的仪器，还有呢有固定的数目，就是他们的部门负责任的。我们聊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他的胃出血，所以要进医院。进了医院以后，忽然之间他的大量的出血，结果呢，他就血压就没有了，心脏又停了，呼吸又没有了。这个是临床的定义，他已经死了。他告诉我，那个时候他的灵魂呢，他还有让我看这个，他说离开这个身体，一个斜斜这个角度，升高到这个天花板这个地方，再往下看了看到自己的身体，这个医生啊要打针啊，插管啊。他一点都没有感觉的，但是心里面有点很悲哀的感觉，就是哎呀，我还有两个孩子，他们没有了母亲，他们怎么办呢？那么他灵魂又回到这个身体，忽然之间他的觉得这个疼了，有感觉了，这样子。有一次在国内，我跟一个同工还有个同事从四川的西昌到成都，我们坐公车有一段的时间，我就跟他聊，他是台湾医科毕业的，去了英国成为内科和老人科的专家。我就问他你怎么样信主的，他说他以前在一个农村的地方，在台湾一个庙的地方呢，看到有些人弄这个符咒一个看到个5岁的女孩子竟然提了个几十斤重的大关刀挥舞，他看到他说这个肯定是超级人的，这个很重的关刀，就是成人人的不一定可以提起来，很重的。结果50了，对了，很威武，他就说一定有这个超级人的领域，叫灵界，再开始去探讨这个，因为台湾都是很多的佛教的，很自然的从佛教的去寻求。后来他发觉很多的人生的问题，他没有在这个佛教里得到，就开始去教会，后来的信了主。有很多人不相信有灵界的，但是今天的有些科学家也承认有很多事情是科学没办法解释的。在圣经里面呢也提到巫鬼，但是圣经提到的鬼不是中国人传统的讲的鬼，中国人传统讲的鬼就是人死了以后呢可能变成鬼，当然这个是迷信。圣经提到的巫鬼呢是堕落的天使他这个巫鬼这个 demons 又叫做这个邪灵，这个 evil spirit。 耶稣在世界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很忙的，一天到晚的都有很多人在他的旁边围着他，要他就听他传道，要希望他治病，忙得不得了。但是有一天耶稣要特别的专程的又看一个人 这个抽时间去看这个人，这个到底是什么人呢？还有呢，因为要去看这个人，耶稣的船呢，坐着船，又遇上大风浪，啊，他的为什么要去见他呢？啊，我们看这个刚才这个马可福音，又看到这个人啊，我们把这个打开啊，那主恩堂弟兄姐妹，我们啊同声的把这经文读出来，虽然刚才读过，再读一次呢，要大家大声一点，因为上网听的人呢，希望他们听得清清楚楚，好不好？啊，请大家帮忙，请。迎着他，那人穿在了后，他们看着他，却鸟不能，因为人的气用他。读得非常好啊，啊，很清楚。我觉得这个人呢，其实是我们现代人这个写照。第一，他那个人呢很孤单啊。我看，你看他常住在坟茔里。犹太人当时的坟茔呢，是山边一个洞，有些是天然的，但绝大多数是人工挖掘出来的啊。这个不是有人住的地方，他就这个人就住在这种的地方。我觉得是人家把他赶到这个地方去啊，所以这个人很孤单。现代人也是很多人很孤单的，特别是在大城市，人情味特别薄的，对吗？在飞机场啊，在超级市场啊，大街上啊，到处都是人，但是都是陌生人，从你身边匆匆的擦肩而过，好像看不见你，也好像你这透明的一样啊，所以人群当中，人与人之间的隔离越来越远。科技很发达，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距离又越来越远了。 现在我们有这个email， 有短信，也有手机啊，但是这些科技没有让我们更距离更近啊。很大的讽刺就是50年前，我们的科技已经允许我们跟月球上面这个太空人沟通，但是很大的讽刺就是我们跟旁边的人反而没有的沟通。这个不是科技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啊。一个小小的office 啊，办公的地方，坐在旁边的同事啊都不讲话的，还要用手机啊，用短信啊去沟通的。有一次在一个小小的办公的地方，一个人去敲门，又看他的一个同事啊，这个同事啊，你有没有预约？有没有 appointment？ 啊，我觉得很可悲的啊。这个同学为什么不可以去中饭的时候拿一个 sandwich， 很简单，又被查聊聊，为什么这样子？男同学的，你有没有 make appointment？ 有没有约定的？我来看，有就是现在一家人呢、啊，吃饭的时候，特别有年轻人呢、啊，你有没有注意啊？很少眼神的接触的啊，都是低下头看自己的手机，把自己放在这个科幻的世界里面啊。我们看第一张啊。这些人就去什么去海滩呢、啊？去海滩，你看他们去海滩这样子，不要太快啊！一张啊，下一张，看打球比赛啊，本来应该很紧张。你看这个密西根大学跟密西根州立大学比赛，你看这个比这个。60-50次，应该是很紧张，加油！你看加什么油？这拿着一个手机啊，晒一张。这帮好朋友出去饭嘛啊，但是呢，都是盯着这个手机，晒一张。啊，跟男朋友、女朋友出去约会了啊，很这个romantic。这个就是，背上的背，拿着自己的手机，下一张，最好的朋友啊，周末我去吃顿饭吧，也是看手机，最后一张，这个还去博物馆呢，往廊啊这去参观了哈，你看没有够这个。博物馆的在后面，下一张啊，坐车出去看风景啊，连开车的人就看手机的，所以爱因斯坦怎么说呢？他说，我这里看不到，请你读出来好不好？有一个早上我要出去办一点事，开车出去了，转来转去找不到停车的地方，结果呢又开到一个比较远一点这个近一点的小街上面停下来，下车了，一下车我看到远远的对面有一个人走过来，这个距离很远啊，他是男的是女的我都看没有看清楚，但是已经感觉得到对方有点不安了，我也觉得有点不安，因为为什么这个这么近的手机哪里知道对面走过来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呢等到两个他走过来了擦肩而过距离比较远一点，大家都 松了口气。我觉得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弄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可悲的啊？我们看下一章。这个人表面上很自由啊，你说刚才我们读经读到人连那个脚镣跟铁链也捆着他，也给他挣断了啊，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最自由的，没有什么可以捆住他，都给他挣断了。表面上很自由，但是他唯一的自由是什么的自由？是伤害自己的自由。圣经告诉我们，他整天都用石头砍自己，砍自己。现代人，尤其是美国人呢，是历史上最自由的啊！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所有这个法律，束缚着我们的，都给我们挣断了啊！不是人是守法，是法是守我们。我们不喜欢这个，也觉得束缚着我们的东西，我们都改了，都废掉了啊！那个好像现代人宗教管不了他，教育管不了他，法律也管不了他，好像是这代人这最自由的人。这个美国人觉得，我看什么书，我看什么电影，是我个人的自由，谁都管不了。所以呢，很多很多人都过去50年都看到改了，但是后果是什么样呢？我们知道美国人很喜欢枪，美国人的枪的数目超过全国人口的数目，平均每个人多过一支枪，有一个有线电视台，他有这个一个感叹，他说：“今天在美国买一支枪，比较买一个宠物，买一只狗更简单、更容易。你去买一只狗，要填那个表格啊，要填表格。买支枪呢，什么都不需要啊。结果呢，虽然我在新闻看到很多是枪这个暴力的啊，在学校也有，在医院都有，在什么地方不喜欢他开枪。从2009到2016年，短短的8年，已经有10万个美国人死在枪下。从1963年到1916，美国人死在枪下的比较他们在战争中死亡的更多。不但如此，开枪的凶手的年纪越来越年轻。2013年8月25号在圣路易斯，路西安诺州，有一个8岁的小孩，他开枪打死他的奶奶，开枪打死了。这个警察他说，这个不是意外，他是蓄意的杀死，用枪打死他的奶奶，8岁。同一年，这个2013年在6月8号。在Arizona州，一个4岁的小孩捡起一把枪，意外的打死他的父亲。2013年在5月1号，在 Kentucky 州，一个5岁的小孩在生日了， 那个收到的什么生日礼物、啊、是年顶二二的步唱做他的生日的礼物。他玩的时候、啊、不小心的射死他的两岁的妹妹。又是同一年2013年5月16号在 California 州一个12岁的小孩用刀杀了他8岁的妹妹。为什么呢？他觉得人家对他的妹妹很好，好过对他，他有点妒忌，就用刀插死。12岁，我们讲的都是没有成年的哈，12岁、8岁，甚至4岁。我们看第三章，第三，这个人呢、啊，刚才讲这个人很痛苦，你看他很痛苦，很无助。圣经说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痛苦很无助，心里不断的发出呼喊。美国是世界上供应最富有最自由的国家，但是从1999年美国人全国的平均的统计，这个自杀率增加了25%，绝大部分美国的最大部分自杀的率超过了这个增加了30%。当然最震撼的是这个 Anthony Bourdain， 他去年6月8号在法国一个五星旅馆上吊自杀。还有这位是这个服装设计专家啊，他也是三天跟这个 Anthony Bourdain 的时间相差三天也是自杀。这些名人呢、啊、这世界的名人什么都拥有啊，表面的很幸福，但是内心的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的无奈，很多的其实他们至少就是发出一个呼喊。刚才我提到我写的书这本呢叫《夜里的呼喊》，就提到一个中年的女病人，他打电话来医院。平常这个也晚上3点钟打个电话来。平常很多时候我们在 emergency 在急救室收的这种电话都是有护士去听的。但是那天这个女人也是坚持一定要医生去听。刚巧我当值，就护士把这个电话交给我们的。他一句话就是，医生，你是医生吗？我说我是一个医生。他说要吞多少个药片才可以自杀的、啊、我做医生的救人的不是叫人去自杀的、啊、他觉得在世界上没人爱他，没人的关心他，他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他觉得很孤单，所以很感谢主，我就跟他聊，跟他传福音啊，主耶稣介绍给他，他竟然呢，圣灵开导他的心，他就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在主耶稣里面他得到新的生命，得到拯救，很有盼望，很有喜乐。我刚才说这个世界上表面上很自由， 但是只有犯罪啊，犯错误的自由，伤害自己的自由。其实这个是什么自由？有人说你们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又不可以赌博，又不可以吸毒。但是你可以犯罪，可以做坏事，这个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我可以不犯罪，我可以不好的习惯我可以改，我还可以不要犯罪，我就可以不犯罪，这个是才是真的自由，对吗？有一位美国的医生，他叫 Ross Olson，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年轻的医生，他毕业那年了，还被选为当年最出色的一个实习的医生。他在香港一个传教士的医院的服务，我那个时候也在，所以我们一起侍奉了一年的时间。后来我回到加拿大，他又回到美国了。很多年以后，很多年以后，有一天忽然之间我收到他这个电话，他说要来加拿大也见我。我觉得奇怪，那个时候我忙得不得了，在医院很忙，我没有时间去交代他。但是他坚持要来，他就在 Oregon 开车一家全家开车一直到 Winnipeg 去就看我。我为什么要看我？后来见了面我才知道，原来他跟我一起侍奉的时候，在医院他在我背后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这件事他耿耿于怀，一定要跟我说，也跟我道歉。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后来 长出来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当时大家的年轻，他是美国很这个美国人啊，年轻人啊，都很天真啊，所以有些淘气，做一点顽皮的事情，没有什么东西。我告诉他，我其实一点都没有记在心，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也没有怪他，也没有恨他。所以，怀恨是一种舒服啊，能够原谅，能够宽恕，是个自由。很多人都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很自由，其实被很多东西捆锁住有些捆锁是明显的啊，例如啊情欲啊毒瘾啊赌博瘾啊酒瘾啊，但是有些捆锁是不容易看见的，就是好像仇恨啊妒忌心啊坏脾气啊祭祀啊贪心啊坏习惯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改不了。以前在Winnipeg 我有一个朋友姓李的，他很喜欢赌博，常常去赌博，这个唐人否其实非法的，他就偷偷摸摸去赌博。他的太太已经劝了他很多次，要不要赌博啦，我不赌，又去赌博。有一天晚上，他赌博到晚上三点钟才回家，用个钥匙要开门，钥匙是对的，门打不开。原来他的太太用了棍子顶着这个门，不让他进来。他在门外苦苦哀求：“开门吧，开门吧。”后来门打开了，看到他的太太已经行李都收拾好了，对他说：“你这个人呢，没有希望的。多少次我说你不要再赌，多少次你答应我不赌，还是去赌。”他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都很少。他说我要离开你，你这个人没有希望。其实啊，我们的牧师去拜访他很多次，劝他信耶稣，他的心很硬，不肯。啊，牧师都流眼泪了，他也不肯。但是这件事以后，他竟然去教会。那个主日，我记得我刚刚跟几个弟兄在美国传福音，回到 Winnipeg， 我要在教会做个见证。这做完见证，我说有谁愿意接受主耶稣做的救主？他的太太，李太太坐在前面，这个举手，好几个人也举手，李先生坐在后面，他也举手。他信了主，有没有去赌博？有，去了。这个他奇怪，平常呢，他进那个赌馆呢，就是没有位置了，人家也让位置给他，因为他每逢赌都输的，很受欢迎的。但是这次信了主以后进去了，没有人理他。他说我像是透明一样，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理会我。他觉得没有兴趣了，这样子他就离开。从那个时候再没有再去这个赌馆。后来在教会呢，慢慢的他的生命改变了，慢慢的成长了，很追求主，很非常爱主。他三个女儿，那个儿子都信了主。他后来成为教会的长老。三个女儿现在还在温哥华。他们都结婚了，结婚了，这丈夫婚姻非常好，丈夫也是非常好，都有自己，都现在有自己的孩子。他很感激我们带他的爸爸妈妈信了主，把我们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我多了三个女儿。有另外一个朋友呢，他是一个洋人哈。他很有学问的，他是教育系的博士，也是在温哥华一个很大的学校区的监督。但是麻烦，他的太太跟大女儿合不来，常常吵架。到那个地步，有一天那个他的太太对他说：“我要离开。”大女儿也要离开，不然我要离开。这个是很大的麻烦了。刚刚那个时候我去拜访他们，跟那个博士跟他谈福音，带他信主。我们在楼下讲，太太不要听，他不要听，他在楼上。那大女儿呢就去了香港，我的好朋友蔡元云医生夫妇接待她。蔡医生的太太呢 Ellen 呢很有爱心，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带着这个金头发蓝眼睛，这个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就买菜啊，去餐馆吃点心呢，都带着他。这个还有这个女孩子呢，喜欢学的，她很喜欢去这个叉烧餐吧。去餐馆呢，这个人要什么，她讲得很清楚，广东话，叉烧餐吧。很奇怪，这个根本那个中国的这个蔡太太，跟这个什么好像是母女一样，但是又不像。还有这个蓝眼睛金头发的又吃这个叉烧餐包。这六个星期，因为蔡太太对他很有爱心，他的生命改变，他信了主。回来以后呢，回到家，母亲呢看到他的生命改变，很感动，积极要接受主耶稣。这两个后来妹妹也信了主， 这两个姐妹呢，现在都已经结了婚了啊，婚姻就非常非常好。他们全家啊，那个在教会，在一个 Ontario， 他也在去美国去教会都有侍奉。特别这个小妹妹，她弹琴弹得很好。好，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一起念这个。好，谢。啊，下一章。啊，漏了四个字啊，是不是赵薇的错？是我的错。旧事已过啊，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呢，让我想起来，这个你的电脑有一个 reset button 啊，那个按那个钮，就完全的重新来过，这个叫 reset button。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真的有这个 reset button， 一个爱啊，在耶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呢，英文呢，圣经比较清楚，不是改造，是重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不是好像就不就不就一辆车，什么都不行了，改改这里，改改那边，基本上还是这个不行的车。但基督里不是，在基督里我们是这个新的创造，无论的过去。有什么不行？有没有坏的习惯？做个什么事，在基督里完全的 reset button， 完全的重新，是好像新重新创造的一样。那天这个格拉森这个被鬼附这个人，被耶稣治好了，释放了，在基督里，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人生。好，最后一章，大家请念。耶稣，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其实在黑暗里走。我们基督徒啊，还没有信主以前，也是在黑暗里走。啊，被很多很多的啊罪恶的捆绑住，骄傲啊、自私啊、妒忌心啊、仇恨啊、恶毒啊、坏脾气啊、不良的嗜好、酒瘾啊、毒瘾啊，要改就改不了。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我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例证，看多少人。他信了主，这个新的生命真是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特别的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有一个很基本的是，你离开世界以后，你知道你往哪里去吗？啊，要在你愿不愿接受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拯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今天愿意给这个机会让你表示一下。如果我在中间你还没有基督徒，没有是基督徒，但是你追求慕道已经很多年，也可能是今天第一次来，也是来过，可能是来过很多年，没关系。今天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请你举举手好不好？啊，就是我希望把这个书送给你，还有认识你，有没有？好，谢谢。还有谁吗？可以放下了啊。还有啊，谢谢 ，very good。还有啊，那这个还有这个小小的动作，很简单。这个决定我告诉你，100%告诉你，这个决定了这个。永远的归宿，不但是你自己永远的归宿， 还有你的家人，刚才我说的李先生，这个洋人的家庭，你看到，还有他们影响到了下一代的下一代，啊，这个完全这个家庭，你的人生都改了，啊，我最后问你，还有谁刚才没有举手的，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可以举手，啊，那刚才举手的，我可不可以请你出来，我把书送给你，跟你握握手，这样就很简单。我请这个，请啊，还有呢，其他两位都出来啊。我请传道跟他们做这个绝技的祷告。还有另外一位，请出来啊，不要怕啊。嗯，请。
非常高兴这两位姊妹，你们今天愿意接受主耶稣，你们就是接下来我会带你们祷告。其实祷告的意思不是什么很神秘的东西，它就是向神说话的意思。然后我们的祷告是表明，就是我们跟神说，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愿意跟随你。待会儿我祷告一句，你们跟我祷告一句，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给他们鼓励和一起来支持，好不好？好，我祷告一句，你们跟着我祷告一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来为了救我们，你为我死在了十字架上，赦免我了一切的罪，在你里面我是新造的人，我能够从罪中得自由。今天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我的救主，愿你在一生里面带领我成为你自己的门徒。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